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今天的题目是神的审判与犹太人的罪。第二章包括的内容就是神的审判与犹太人的罪，也可以说神公义的审判与犹太人的罪。第一章给我们看到外邦人的罪，第二章重点是讲犹太人的罪，也特别讲到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最近我们查考了诗篇，我们从诗篇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我们的神他是怎样的实行审判。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神坐着为王，还有诗篇第九篇第四节，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我们的神坐在宝座，所以他有审判的权利，他呢也是按照公义审判。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我们都要认定神坐在他的宝座，他有审判的权柄，而且他是按照公义来实行审判。这个我们可以查考很多的圣经，诗篇第九篇四节七节，十一篇四节到五节，这里说十一篇四节到五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是一个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所以没有一个人他看不见，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虽然他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这是第一段，一共分两段，两大段。第一段神公义的审判，第一段题目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啊。第二段就十七节到末了就是犹太人的罪，重点讲犹太人的罪。那第一段里面讲到啊，不可论断人，那这个论断人是谁？也是犹太人，也是我们，也是外邦人，因为我们都喜欢论断。这个论断人啊，这里讲到了八个方面，我们不要论断人啊，不要论断人。所以一开头讲到论断人，那这里头带出了几种审判。我先说一下，这第二段这里给我们看到三种审判。第一种审判就是第二节，神必照什么真理审判人，神必照真理来审判。那我们一切违背真理的，你一定接，你必须要受到真理的审判。违背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主的道就是真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二种，第二个审判，第二种的审判就是善恶的审判，照个人的行为，那就是六节到十一节啊。刚才呢就是第一大段里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真理的审判，第一节到第五节真理审判，第六到十一是善恶的审判，因为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这是这个善恶的审判。十二节到十六节是这第一大段的第三小段，十二节到十六节是有无律法的审判，你有律法也好，你没有律法也好，有一天基督耶稣审判人隐秘室的那个日子都要来审判人。你没有律法，按着没有律法，你心里的律法，你里面的良心来审判你。你有律法，那当然就是指着犹太人，你有律法是明明给他们规定律法，那就是要按着律法来受审判。所以神多么公义，神实在是公义的神。这就是主要的这么三小段。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开始这里特别讲的什么呀？不可论断人。为什么不可论断人？这里给我们讲了几个方面，所以我们都要受警戒。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口没有论断人，我们的心里也在嘀嘀咕咕，也在论断人。这个论断人是指的什么意思？不是指的对某件事的判断，而是指的我们在审判人，审判人特别是背后或者不当的人这种审判人。我们没有任何，没有，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去审判人，因为审判的是主， 审判的尺度。所以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谁，你多有资格，你多么高深的学问，你多么属灵，你多么的地位高，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所以第一点就是论断人的无可推诿，你推不出去，你论断人你就不对啊，无可推诿，那就说论断人就是罪恶，论断人就是主不许，主不许我们这样做的，无可推诿，无可推诿，连我们心里的论断都包括在内，嘴巴没有讲，心里嘀嘀咕咕。所以我个人，我曾经受到神啊特别的警告提醒我责备我，就是说我心里嘀嘀咕咕，那个阶段为什么老嘀嘀咕咕啊，骄傲，瞧不起人，拿自己的眼光去看别人，嘴巴不讲，心里嘀嘀咕咕，这就是在论断人。感谢神，神还是在审判我，让我看到知道，所以要禁止，不能这样做。谁谁都比我强，你有什么资格去论断别人？无论是你嘴巴，无论是心里，你无可推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你在什么事上你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你定你自己的罪，这个实在是这样。说别人骄傲，一定自己比别人还要骄傲，是吧？说别人自私，可能你自己更自私，是吧？所以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定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彼此都是镜子，应该看到别人缺点，主啊，你给我受警戒。我要为他代祷，我可能也有，可能我比他还厉害，可能他是暴露的，我是隐蔽的，他是明显的，我是隐藏的，也不过是这个大巫小巫的区别，本质都一样坏，是吧？不要论断人，论断人你就第二点是就定自己的罪，第一无可推诿，第二定自己的罪，第三是什么？你这论断人的，你自己所行的就和别人一样，不但定你的罪，而且你所行的跟人家一样，可能有的还要超过。是不是和别人一样？那你就没有资格。所以为什么论断人自以为意？为什么论断人啊？因为不认识自己，里面骄傲啊，还是老我在里面啊，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那就是在论断人。所以第三就你所行的跟别人一样，这真是保罗呀所讲的，这是这个话里面就告诉我们啊，让我们照照自己，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必照真理审判。第四点，一定要受到真理的审判，因为真理里面就没有非，就不能够去随便论断人，真理就是主的道，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天天受主的审判，免得有一天神说我的真理要审判你，那我们就没法躲藏，一定要受到真理的审判。第三节，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和第一节一样所说的是不是、啊、跟别人一样？那这第三点里主要一个意思嘛，就是你难逃脱神的审判，就是我们常常啊犯了罪，审判那个论断人还要逃脱，所以这一点就告诉你不能逃脱，你难以逃脱，你以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吗？有罪神就追上，这个罪一定要追你，你不管大罪小罪，你不管是什么罪，而且这个罪也并不是小罪，神就要追，要追查的。所以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那意思就是你不能逃脱，不能逃脱。底下呢还接着来，你藐视神的恩典、还是你藐视，你这个你就是论断人的这个人，他还在接着讲，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那就是说，我们论断人，神一直在等待我们，宽容我们，忍耐我们，叫我们知罪，叫我们悔改，叫我们不要论断人。那你一直这样做，你就是藐视神那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老看见别人不对，老看不见自己不对，这就是我们老旧人的本相啊！不用说别人，就自己就是这样，是不是？老看见人家不对，是吧？所以一个不能逃脱，还有呢，你藐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藐视神的对我们的那个丰富的，他丰富的恩慈，就是他对我们是恩慈，我们对人常常是凶狠。一点都不恩慈，恩慈就是有一个怜悯人的心，他软弱他不能得胜，是不是？主都对我们这么恩慈，恩慈就是仁慈啊，对我们是这样的恩慈，那我们常常对人就不够恩慈。还有宽容，宽容主不断的宽恕我们，宽容我们，容忍我们、也是等待我们。还有呢，忍耐，神对我们多么忍耐。所以那神这一切目的是什么？不晓得他的恩泽是领你悔改吗？目的是让你悔改，可是呢你不悔改，第五节已经 认得你刚硬不悔改的劲，你一直刚硬，一直刚硬，我不认罪，我论断人，我就是罪的啊，他就是不好，我就是要说他，我就是定他的罪，所以论断人就定人罪，论断人就是审判人，老说他不对，结果就变成什么？他对也是不对，他不对也是不对，他多好你也说他不对，因为你戴上他的眼镜了，有色眼镜。所以神是叫我们悔改，不悔改心里越来越刚硬。所以第五节就是你认着你刚硬的心不悔改，那你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那神就对你要发怒了，是吧？所以神是有容忍的，但是神也不是说无限的容忍，到了说神要发怒，神积蓄，你为你自己积蓄愤怒，这不是神要发怒，乃是你积蓄的愤怒，你惹神发怒，以致呢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就要来到，就要来到啊。那怎么样呢？那么他被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你行为是什么？这行为就是这不对嘛，这个行为就是在论断人，审判人，自己做了审判官。所以什么叫论断人？就是自己占了神的地位。所以当我们自己萌生光照的，就知道哎呀，我这个罪好大呀，我怎么这个样子啊？感谢神，他还给我们一个能够痛悔自己，我们应该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占了上帝的地位了。审判人只有一位，就是主，主必审判啊。我们可以帮助提醒代祷啊，怜悯，但是你不要动不动就是审判人，占神的地位。所以他被照着个人行为报应个人。最后一个就是受报应，一共是八点，这八点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论断人啊。那我们当什么呀？两个字，当悔改。这里不是吗？他的恩赐是灵里悔改，所以没有别的，就求求让我悔改，让我们大家都要悔改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啊，爱就遮盖许多罪，是有罪，是有亏欠，但在爱里就不计较，就不再接来接去接底儿，老接没完。去年的前年的还有接来接去，爱去遮盖许多的罪，对我对别人来讲我应该去遮盖，那对自己来讲那就是要挖，不要遮盖。那这个遮盖是说别人对我的亏欠，或者你认为他怎么样，你应该遮盖不计较，是吧？所以箴言里彼得前书第四章都告诉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盖什么？许多的罪，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特别看到了灵前第四章保罗对论断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保罗作为基督的使徒，这么好的使徒，这么忠心的使徒，尚且还受到人的论断，是吧？所以一个是我们不要论断人，一个是我们当我们被人论断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态度？我想啊，就是要学习保罗了。大家看一下灵前第四章三节到五节，灵前四章三节到五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如果我要是被人家论断，我听到的话，我得大发怒气死，是不是？这是我们老我的态度。但是保罗使徒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第三节，四章灵前四章第三节，可见的哥林多教会就是在论断，而且连使徒都敢论断。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几章啊？十二章，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我就选一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你就可以看出这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人，不是每一个人，有一些人怎么样论断？论断保罗，论断自己的使徒，自己的属灵的母亲。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但是他们怎么态度？第十六节，灵后十二章十六节，他说罢了，我自己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一天占你们的便宜，牢笼你们，而且说我是诡诈。所以保罗为了教会的好处，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他特别的要讲明什么呀？他做基督耶稣使徒的权柄，他不是为他个人，乃是为了教会，为了真理。所以保罗也在辩驳，这个辩驳的对，是不是？所以连使徒都被人论断，我们算得什么？是吧？如果人家论断我们，我们应当以为极小的事。我最近就勉励我自己了，我只能说勉励我自己，因为我有时候做不到。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某些方面没有错，为什么人家这么样的对待我们，这样的看我们，好像好不公平啊？那你就没有以为是极小的事，还是个人了不起？不允许人论断。对于别人论断来讲，我们应该允许人论断。所以这里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下面一句，连我自己我也不论断自己，不要随便论断，因为可能你会论断错的。我虽不觉自己有错，所以保罗天天追求完全，追求无 念一下啊，但审判我的乃是主，也可以说审判每一个人的都是这位主，我们不是主，我们不能站在地位，所以食禄味道什么都不要论断。这里又讲到我们不要论断别人了，大家都不要论断，你呀我他呀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是吧？主就快来了嘛，他是审判人的主，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那究竟能不能得到称赞，那就说明我们是不是真的天天的自责，天天的自己要什么呀，接受神的审判，肯悔改。不肯悔改的话，暗中的隐情，心里的意念一照出来，不但我想得不到称赞，恐怕要受到惩罚，受到责备，要蒙羞惭愧。所以类似的圣经很多，我们就不读了，就举这一个例子，就可见的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啊，不要论断人，这是不可论断。耶稣也说，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节到第五节，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在什么时候论断人，你就什么时候论断自己啊，什么时候就定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节到五节也同样的是讲到，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人，要认定一点，就是我们的神是审判人的神，他是审判的主，只有他是审判的主。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大家不用找也行啊，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我给大家念一下，二十五节，亚伯拉罕的祷告里有这么一句话，非常宝贵。亚伯拉罕不是为所多玛祷告吗？第二十五节，他说：“将一人恶人同杀，将一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下面一句，大家听啊，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就是说明亚伯拉罕非常认识神，神一定实行公义，是吧？那公义的意思就是说，有罪的就罚，没有罪的神就要让他逃脱啊，就不能罚。所以他为一人祷告，他为索多玛所有的义人祷告。可惜索多玛的义人只有罗德一家，出来以后还没有好好的报答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真是认识神是个审判的主，审判什么？审判全地的主，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呢？他一定行公义。所以这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从第六节呢，就是他要照行为，怎么样照行为？我们看一下，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人，就是从第六节以后啊，他对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报应的意思就是实行审判。怎么样呢？下面就七节八节告诉我们，一直到十节，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两种人，一种人是恒心行善，一种人是结党不顺从真理，一味的行恶。行善行恶如果都一样的话，那这个上帝就不公了，是吧？所以他就讲，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啊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可见呢，这个恒心行善寻求这个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人是没有信主的人。像哥尼流啊，他是恒心行善，是不是？他常常祷告，他多多行善，其实他没有得救，他对神没有真没不够认识，并没有得到基督耶稣的救恩。但是因为他这样的常常祷告，而且多多行善啊，多多周济人嘛，就是多多行善。结果是什么？结果神以什么报答他？永生，是不是？神就给他看见异象，就打发彼得来，就是带领他全家都蒙恩，亲属都蒙恩。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就是恒心行善。所以世上的人呢，我们老看有些人，哎呀，他们这么行好，他真的行好的话，上帝会拿永生报应他的。这报应的意思就回报他的意思。报应有两种，一种是好，一种是坏。因为在英文都是这一个字，我们平常中国话讲报答或者报应，报应就不好。在这里这个意思是指的永生来回报他，这是第一种人。那这就是按照他的行为嘛，神来审判。第二种人就是第八节，唯有结党啊，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这种人就是抵挡真理，是众善的仇敌，是魔鬼的儿子。像那个什么巴耶稣，像那个西门，在使徒的时代，教会大复兴的时候，那搞邪术的西门和那个保罗所遇见那个巴耶稣，那不就是什么这等人？神以什么报应他？以愤怒恼恨报应他，存心就是在抵挡神，假冒为善，再加上啊，所以这些个罪恶，所以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你是作恶的，那你遭到的就是患难困苦。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这就讲到神的公义啊。先是犹太人，因为救恩也是先领到犹太人， 你知罪，你也还犯罪，那你将来你就要受到了神的惩罚。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还是这样，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追求这一切，所以结果神就以荣耀、尊贵、平安。所以一个得救的人是蛮有荣耀、蛮有尊贵、蛮有平安的人。神拿这个来给他，给一切行善的人，你肯行善，神就给你。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十一节，请大家念：因为神不偏待人。感谢神，幸亏有这么一位神，如果没有的话，这世界更得乱得厉害，人就无法无天，为非作歹，作歹，因为什么？没有神呐、啊，上帝怎么不公呢、啊？其实上帝非常公义，神不偏待人，你好，神看得见；你恶，神也忘不了啊，神也都发现，神也都见察啊。所以我们要怎样的行善，怎样的啊，来追求行善。所以这一段就看见神是多么公义。第一，神要按照真理来审判人，按真理，这个真理的标准不是你我的是非标准，我们常常自以为对，其实你那个理都不对的，不是真理，可能是假理，虚的，不是真的，因为从老我出来的片面、所以神第一要按真理审判，第二神按个人行为审判。在底下呢，从十二节啊，这第一大段还有就是十二节开始，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这就是神的公义啊！没有律法，就是指着外邦人，外邦人他们所行所做没有，因为以色列是神特选的子民，所以除了埃及，神给他们预备安排了这个颁布了律法，十条诫以外还有许多许多，就是神给他们的，所以没有律法的当然指着外邦人，也不按律法，神就不会按律法来叫他灭亡。但底下一句，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那是肯定的了。你犹太人条条都懂，样样都知道，是吧？而且在西乃山下，以色列人是什么？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神在大火中怎么样显现，怎么样向他们说话，向他们这个颁布了这个宣告了这个十条诫，是吧？所以一定按律法受审判。底下是括弧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十三节到十五节，你看三节圣经是括弧。那就是这里在讲到什么，我们看一下，他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威仪，乃是行律法的诚意。神怎么按律法来审判你呢？不是哦，我听了很多很多千条万条都听到了，以色列从君王到百姓没有不听到的，但是有几个行律法的呢就太少了，违背神的律法，那就要你要受审判。底下十四节就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可见的没有律法的是指的什么人？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怎么受审判呢？尤其我们常常会提这个问题啊，耶稣降生以前啊，古代的人，中国我们的祖先，难道这些人都该灭亡吗？你不用为这个发愁，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审判人主啊，他知道怎么审判。这里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又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他能够本性顺着本性，所以这个本性就是神赐给人有一个是非之心，是行律法上的事，知道是和非，知道该做的或不该做的。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说明他们有一本内心的律法，在心中的有一本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就是里面有个律法。人外面没有律法，其实里面有律法，谁都知道 你偷东西是不对的，哪个人说偷东西是真理，他绝不敢讲。所以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夜里呢，人不在的时候呢，为什么还要灭口呢，把人勒死呢？这明明知道不对，是不是还要这样去做，是吧？所以律法的公义刻在心里，这个对外面来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是非之心，在英文就是翻译成良心。良心，一个是里面有律法，一个是里面有良心。良心是神创造的，是神给人受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心，只不过我们犯罪，犯罪以后这个良心被玷污了，这个良心污秽了，连天良呢都污秽了，在提多书不是告诉我们吗？污秽了，是吧？那你这个良心就不起作用了，好像被落水落惯了一样，没有人没有良心。那你说既然有良心，为什么有些人滔天大罪他都敢犯，什么罪都能够犯得出来？那就因为他啊，不受约束，不听良心的恐告责备提醒，不听拒绝， 怎么样，连新帝和天娘就都污秽了。这就是提多书一章，提多书一章十五节，提多书一章十五节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就是他没有得救，他污秽不信，什么都不洁净，连新帝和天娘也都污秽了。所以这样的人的良心是没有办法啊，除非他悔改。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罗马书第二章这里所讲的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啊，神按这个不信主的外邦人，就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神怎么审判呢？就按照他的内心里面啊，有一本律法，里面有良心，一同来做见证，你做的对还是不对，你自己都能够知道。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思想啊，有的时候他的思想就是他良心在对他说话啊，通过思想呢、啊、让你知道说什么呢，一阵子在自责啊，自责就是说知道你自己不对，一阵子呢还在什么呀，还在这个为自己辩护。那我们老旧人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责备自己，这是英文的意思啊，就是更清楚一点。那所以这个思想在做什么呢？这思想一阵子在责备自己，一阵子在干什么呢？在辩护，为自己辩护。那就是说是跟非，那一会儿说哎呀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一会儿我对，我骂人都对，我恨人也对，那你就在辩护你自己，是吧？所以或以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这样的翻译也对，是吧？就我们解释一下就更清楚了。这个就是说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是不是受审判？也要受审判，上帝能够审判他们。底下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式的日子来实行审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神来审判人呢？就是说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他审判人隐秘式的日子啊，神能审判。你说你是在这公元前的人也好，你是公元后的人也好啊，你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都该下地狱呢？那我们说只有神知道，神审判人隐秘的事，隐秘的事就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不能说我知道哦，哪个人一定得救，哪个人不能得救，是这个日子就要实行这个审判。最后一句就是啊，就是我的福音所宣告的，所言的就是我的福音所宣告的，就保罗的福音里面就包括了关于神审判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多么清楚啊！所以这个第三小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是有律法和无律法都要受审判。虽然没有律法，他心里有个律法，律法刻在他心里面，是非之心就是良心也在见证你是对，你还是不对，不是你自己思想，你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是自己认为啊。你之中呢，神啊，神的审判是根据你的良心知道你对不对。他并不是你，因为有的人明明知道不对，他还以为对，那当然，你神就要审判你。那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这第一大段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就是一节到十六节。总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既然神审判论公义的，我们不要去审判人，论断人就是审判人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所以我们更加战兢，所以我们要更加谦卑，我们要接受他的审判。我们不要去审判别人，因为主是唯一的审判者。那我们已经犯罪亏欠主，审判了别人怎么办？悔改，只有两个字，悔改。不然神要照真理按照我们的行为，主要审判我们，因为神不偏待人啊，神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如果不悔改，神一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只有天天谦卑，常常悔改，是不是？悔改什么意思？不再这样去做。我想这个悔改两个字，我们常常停留在悔而不改，悔了要改，悔痛悔啊，鼻涕眼泪都出来了啊，我不对不对，但实际呢到时候还是批评论断啊，还是这样去做，而且这个论断呢也像个教一样，能影响整个的一团，全团都发起来，明明这件事并不是这样，你讲讲大家都讲，那这个人讲成一个最坏的一个人了。所以这就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恐惧战兢的心啊，让我们知道神公义的审判，他不偏待人啊。我们呢就应该悔改啊，我们便藐视神丰富的恩赐、宽容和忍耐。神对我们如此，神对别人也是如此。你最瞧不起的人，神不一定这么看他。神每一个都宝贝，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可能他现在还没有改变，我们也抱着 信心啊，要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啊包容，这样的心来对待每一个人。好，下面我们看第二段，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十七节到二十九节第二大段，犹太人的罪。犹太人的罪主要罪是什么罪？夸口，自以为意，责任不责己，明知故犯，还有呢，还有就是啊，假冒伪善，表里不一，外面行格力，里面没不是这么回事，是吧？我再说啊，犹太人的主要的罪是什么罪？夸口，因为他们有神给他们特别的优越性，所以他们夸口，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是吧？夸口，自以为意，啊，责任不责己，明知故犯，啊，表里不一。那我们要知道，这里专讲犹太人罪，并不是说哦，犹太人罪我没有，我们都有，外邦人没有吗？也有，只不过犹太人这里特别要专门指出他们的罪恶，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上帝的选民，你不能说你就没有罪，而且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因为他们有律法，他们依靠律法夸口，你夸口没用，那责任不责己，样样自己都知道，是吧？所以我们常常也会这样的，并不是说都是犹太人，是吧？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七节，先看到二十节，犹太人啊，他们怎么夸口？我们看看犹太人他们的夸口，夸口就是罪恶。为什么呢？因为你拿神给你的恩典当作一个本钱来夸耀，就是夸耀的意思。你成为犹太人不错，你是犹太人，但是你呢依靠着律法指着神夸口，啊，我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有律法，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跟你们不一样，那这就是这等人啊，这样的夸口是神不喜欢的啊，也是不应该的，也是他不蒙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太夸耀自己，太觉得自己优越，自己了不起啊，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又晓得神的旨意，这些个都是他们的长处啊。受了教，他们有律法嘛，他们从律法里受了教训，也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啊。你看看他们的优越啊，不但如此，而且深信自己。深信自己的意思，他们以为自己就是真的是这样，因为他们有可夸嘛，他们是给瞎子领路的，所以这里实在是就是讲这些个啊假门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所有的这些个自以为意的犹太人，是认为自己给瞎子领路，像这些文士啊，他们懂得律法，熟读律法，是什么都知道。你像那个几个博士来找，那先让降生的王在哪里？这心里一问，马上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旧约圣经非常的熟啊，在弥迦书啊，在第几章啊，耶稣降生在哪里？知道是知道，他们根本不敬拜主，他们也不去寻找主，就是知道而已，是吧？所以他们自己认为，又深信自己，就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啊，我们是黑暗中的光，又是什么？又是笨拙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又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那到二十节为止，这就是所有的夸耀。所以我们不能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其实这些都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啊，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优越性。以后在第三章还要讲犹太人的长处，到了这个罗马书第九章还要讲犹太人很多的长处优越性，但是你不能把神给你的恩典优越性都是神给的，哪样不是神给的啊，就拿它当做夸口骄傲，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蒙恩典了，是吧？自己是师父，是先生，又是模范啊，又是瞎子领路的，又是黑暗中的光，你看看，真是太好了。而结果是这样吗？二十一节开始就是责备了，二十一节开始就是保罗在责备犹太人，你有这么多以上的这么多优越性，你拿来夸口，而实际呢，二十一节就指责他们的罪。犹太人罪是什么罪？主要的罪就是明知故犯，责任不责己。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啊，二十一到二十四，那主要的罪就在这几节圣经里面了。我们可以看看到底什么罪，我有没有，我们大家都有没有，责任不责己，明知故犯，说别人自己跟人一样。所以二十一节说，你既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就是说只会教导别人，不会教导自己，这是最危险的光景。 说别人说的好听点的，自己根本不做，只知教导别人不教导自己。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不要偷啊，不要偷啊，自己偷，偷十分之一，偷神的荣耀，偷神的时间，不要偷，天自己暗中偷，偷窃，偷窃是十条戒里面不可偷窃，底下不可奸淫，这也是第七条十七条戒当中的一条，这很严肃的问题，不可以。自己呢，自己还奸淫吗？自己也犯罪。你说我没有奸淫，主怎么说？主说你一看见妇女，你心里就动了一念，你就是和他犯的奸淫了。你说没有，这不行，是的。所以这是主的话在责备了，是吧？你厌恶偶像，好厌恶啊，好忌邪，结果自己呢还偷庙中之物质，对于这个偶像的庙都不忌邪，还可以跑去偷东西，偷吃这个庙中之物。庙中之物是什么物？都是祭过偶像的东西，最污秽，最可憎，已经都给了偶像了，你去吃，去偷这些东西。底下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第一节第十七节就开头就讲到了，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指律法就是说他们指律法夸口。犹太律法非常完善的，我们知道罗马的法典律法和人类最初的律法的根据就是摩西律法，但是没什么可夸，因为这律法是神赐的，他是什么指着律法夸口，而自己呢倒犯律法，玷辱神，所以违背了律法，明知故犯，这本身就是玷辱神，羞辱神，玷辱了神啊！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的罪，明知样样都懂，教人不教，责人不责己，明知故犯，是吧？所以二十四节给他一个总结，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经上很多地方呢，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不是讲到吗？神的名因你们缘故在外邦人被亵渎，这个话也是对教会讲的，犹太人是如此。今天的教会，我们啊，教会里面的道都是很属灵的道，但是呢，在外邦人当中没有好行为，人家不信主人就该责备我们，就该藐视我们，就该毁谤我们的神，毁谤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哎呀，你们这些个信耶稣的就这个样子，是不是？还是也是嫉妒纷争，也是争名夺利，也是这一天的这个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主的名，神的名，所以我们要高举神的名，荣耀神的名，不要让主的名因我们的缘故受到亵渎。这就是到二十四节为止啊，这一段就是讲到犹太人的罪啊，主要的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责任不责己，明知故犯，自以为意，光说不做，是不是？所以那我们可以对照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啊论那一个什么呀，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八祸，所以是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八个祸。所以马太福音有八福也有八祸，你八福要记住，我们要各个福都要得到，八祸我们大家要警戒，不要去得这八祸。八祸论谁呀？就是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所以这里的罪包括明知故犯，自以为义，责任不责己，还得加一条假冒为善，那不是假冒为善吗？你们不可奸淫，自己呢啊，表面多属灵，实际里面偷偷的还在犯罪，暗中的还在犯罪啊，假冒为善。最后一小段啊，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段讲到犹太人和格里，主要是讲到表里不一，注重外面，不注重里面实际，那你格里就没有用了。还是讲他们怎么样不行律法，犹太人的罪是什么呀？都知道而没有真正去行，只是强调格里要紧。格里我们知道它的出处就是创世纪十七章，格里的来源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证据，在他的子孙肉体上，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行格里，表明他们是立约的子孙，神世世代代神要守约，神也让他们守约，所以当天亚伯拉罕就受了割礼，和他全家都行了割礼。是割礼不过是一个证据，他是在外面。所以这二十五节说，你若行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啊，也可以翻译成为你如果行律法，割礼固然还有价值， 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割礼就表明你是真正遵循主的道，一个证据，你真的是立约的子孙。但是如果你犯了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那有什么用呢？你肉体行割礼，你里面没有行割礼啊，里头没有。那割礼的灵义是什么？在旧约里有两处圣经啊，割礼的灵义就是真正的割礼是什么意思？先不用讲新约，新约我们都知道保罗的教训里的，在哥罗西书、在加拉太书、腓立比书都有关系属灵的割礼是什么意思。但是在旧约里啊，你怎么样不遵循律法，而呢你外面行割礼，所以就和你没有价值，你就等于没有行一样，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那到底割礼是什么意思？申命记十章十六节，申命记第十章十六节，这里讲到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大家记住，你去翻英文，这句话在英文是什么？就是你要心里受割礼，心里受割礼。还有一处就是三十章，还是申命记三十章第六节，一个是十章十六节，一个是三十章第六节，都不用找了，都是讲的你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这句话在英文就是行割礼，所以割礼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心里的污秽要除掉，心里的污秽，里面肉体情欲老我，这个要除掉，这是真的割礼。不然的话，割礼没用。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到使徒的时代吧，就是有割礼派成为异端。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受割礼就能够得救，所以呢，他们就推翻了，他们就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使人得救的这个真理。所以在保罗不是在加拉太教会就讲到，在加拉太书就提到了，是不是？所以以至于使加拉太教会都开了倒车，有一些人他们传什么割礼得救，遵守摩西律法得救，那是错误。所以真正割礼是将心里污秽除掉。第二十六节，所以呢，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所以可见的是从内心，这里保罗所讲的就是内心的割礼，而不是外面的割礼，也是指着外邦人，外邦的教会根本不应该行割礼。为什么？因为借基督耶稣就使我们从新成为新造的人，就已经是受了割礼了，借着十字架，是的。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所以犹太人的罪，这里再加一条，就是什么？就是注重疑文和外面的割礼，表里不一啊，就是这样，注重疑文和外面的割礼，却是违背律法，这就是犹太人的罪。所以二十八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有两种，一个是真的犹太人，一个是不是真的。什么叫真犹太人？真犹太人那就是说不是注重外面的隔离，因为他们拿这个作为一个区别犹太人和外邦人一个好像一个名证，就是你受隔离没有啊。但是保罗这里讲不是这样，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隔离也不是真隔离。那什么是真隔离呢？这里没有清楚的讲，但是我们等一下翻几处圣经就知道到底什么是真隔离。他说外面的隔离，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里面做的就要做，这个做怎么做？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使我们受隔离，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是也是心里的，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心里的，实际的去做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个灵是指着圣灵，因为这个灵是大写，在乎灵就说的真的隔离是从内心里靠圣灵，这个意思就靠圣灵，不是靠仪文。什么是仪文？就是教条那些个条规。哦，第八天一定行隔离，我行了，我就是真犹太人。其实不一定，你真犹太人，你必须内心里的圣灵使我们行隔离。圣灵这里在乎灵是指的圣灵，真正的称赞，就如果你真的从内心里靠圣灵行隔离的话，一定受到称赞。那你一定受到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最后就我们翻几处圣经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受隔离，我们要不要受隔离，我们不要外面的隔离。好像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啊，从耶路撒冷下来几个人，把安提阿的教会都搞乱，混乱主的真道啊，强迫外邦的教会要受隔离啊，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这 这样的道就是异端。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为这件事就和他们大大的争辩，这是为真理而争辩。那么外邦教会到底要不要行割礼？里面要行割礼，里面一定要行割礼。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处就是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最后翻三处圣经就好了。加拉太书六章的12节到15节，加拉太书六章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割礼。因为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就是在辩证这个问题，保罗就是攻击那些个外面受割礼的人。12节到15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凡希图外面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啊！这句话多么宝贝！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那就包括你犹太人在内了，是不是？无关紧要，没有关系。那要紧的一件事，别忘记做新造的人。怎么做新造的人？十四节告诉我们怎么做新造的人，就是我和世界都与基督耶稣同定十字架，借着十字架使我们受割礼，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都是在旧造的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功的救恩，借着这个救恩，我们因着信天天把自己钉死。这个钉死并不是我们钉死，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接受基督耶稣为我们已经，为什么说已经呢？这已经不是我已经，是基督已经为你这个老我、这个世界、这个肉体已经钉死了。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面对，我们要靠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啊。这是一处圣经，还有一处就是在腓立比书3章3节。什么是真受割礼？3章3节，前面是告诉我们防备犬类妄自行格的，就是对格里派要防备。第3节念：因为真受格里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就这句话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着主夸口，用什么敬拜？以神的灵敬拜，不是外面，用灵来敬拜神。那你要追求圣洁，那你要被圣灵支配，你要受圣灵的控制，你要体贴圣灵，你要怎么样？你要依靠圣灵，这样的敬拜啊，在基督耶稣里夸口，而不是在肉体夸口。第3处就是哥罗西书第2章11节，哥罗西书2章11节，那更清楚了。我们大家一起念啊，11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最难得胜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情欲。基督已经重生了我们，他的救恩已经使我们借着圣灵重生了，还不够，还有什么呢？还有天天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基督啊，还有说在他里面。在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救恩的里面，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他里面就受了这个隔离，不是人手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这一个十字架的救恩呢，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肉体情欲的隔离就是罪恶的权势，它不但救我们的灵魂得救，而且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得胜，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真正的隔离。所以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2章，一面给我们看到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逃避神的审判，他要用真理审判我们，他要用照我们个人行为来审判我们，他也按照有无律法来审判。神是公义的，他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只有天天看重神所给我们的便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我们就要悔改止住论断，不再论断人。第2段就是犹太人的罪， 啊，其实也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常常也会像犹太人一样那样的，有的时候夸口，因为主给我们恩典太大，我们就容易夸口，让我们知道今天没有什么可夸，只有在基督里面夸软弱啊，夸自己的败坏失败啊。所以犹太人夸口啊，明知故犯，责任不责己，假蒙为善啊，又追求外表的仪文，注重外面的格里，没有注重里面，这就是犹太人的罪。啊，这一切罪给我们看到，犹太人也要悔改。你不悔改，你就不能接受救恩，所以他们不蒙恩，也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拦阻他们蒙恩。保罗为什么写的这么清楚啊？就因为保罗自己曾经也是个法利赛人，而且他是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他是在加玛列的名下，这个严谨的律法他都受过教训，但是是基督把他整个的人生改变，使保罗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为一个罪人中罪魁啊，蒙恩得救啊，做主的见证，这么一个人能够报答主的恩典啊，所以他不再活在律法里，不再有夸口。其实保罗最有可夸，但是他不再夸口啊。在腓立比书第几章第三章他也讲到啊，他不再夸口。以前有益的，我今天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作有损的，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得到了基督耶稣。
为至宝。